于教授那张皱纹满布的脸上突然一红，绽开了一个近乎同志的笑容来。他讪讪地咧着嘴，低头下去瞅了一下他那一双脚。他没有穿拖鞋，一双粗绒线袜后跟打了两个黑布补丁。他不由得将一双脚合拢在一起戳了两下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们关在学校里，有好多女学生来慰问。一个女师大的校花还跟那位打刺族放火的朋友结成了姻缘。他们两人是当时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。祝国，你真会开玩笑。于教授一面抚摸着他那光秃的头顶，不胜唏嘘地笑道。他看见吴祝国那杯茶已经凉了，便站起身，一拐一拐地去拿了一只暖水壶来，替吴祝国斟上滚水，一面反问他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学生，那天领队游行扛大旗的那个学生跟警察打架，把眼镜也打掉了。吴祝国也讪讪地笑了起来。我倒是跟他们提起，贾医生割开手指，在墙上写下了还我青岛的血书。陈雄却穿了丧服，举着朝鹿章遗臭万年的挽联，在街上游行。贾医生，他倒是一直想做一番事业的。于教授坐下来，蔚然叹道：不知他那本《中国思想史》写完了没有？吴祝国关怀地问道。我正在替他校稿，才写到宋明理学。而且，于教授皱起眉头说，最后几章写得太潦草，他的思想大不如从前那样敏锐过人了。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人替他出版呢，连他的安葬费还是我们这几个老朋友拼凑的。哦，吴祝国惊异道，他竟是这样的。于教授和吴祝国相对坐着，渐渐默然起来。吴祝国两只手伸到袖管里去，于教授却轻轻地在敲着他那只僵痛的右腿。祝国，过了半晌，于教授抬起头来，望着吴祝国说道：我们这伙人总算你最有成就。我最有成就？吴祝国惊愕地抬起头来。真的，祝国，于教授的声音变得有点激动起来。这些年我一事无成，每次在报纸上看见你扬名国外的消息，我就不禁又感慨又欣慰。至少还有你一个人在学术界替我们争一口气。于教授说着，禁不住伸过手去捏了一下吴祝国的膀子。心蕾，吴祝国突然睁开了于教授的手叫道。于教授发觉他的声音里竟充满了痛苦。你这样说更是叫我无地自容了。祝国，于教授缩回手喃喃唤道。心蕾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就懂得这些年我在国外的心情了。吴祝国把烟斗搁在茶几上，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，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紧皱的眉心。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，看起来热闹得很。上年东方历史学会在旧金山开会，我参加的那一组有一个哈佛大学刚毕业的美国学生， 宣读他一篇论文，题目是《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》。那个小伙子一上来便把五四批评得体无完肤，然后振振有词地结论道：这批狂热的中国知识青年，在一阵反传统、打倒偶像的运动中，将在中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统治彻底推翻。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，迷信西方民主科学，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。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，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，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，当统治传统一旦崩溃，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，于是彷徨迷失，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。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精神之父孔子，背负着重大的罪孽，开始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放逐，有的投入极权怀抱，有的重新回头拥抱他们早已残破不堪的传统，有的奔逃海外，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。他们的运动瓦解了，变质了。有些中国学者把五四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，我认为这只能算是一个流产了的文艺复兴。他一念完，大家都很激动，尤其是几个中国教授和学生，目光一起投向我，以为我一定会站起来发言，可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，默默地离开了会场。哦，祖国！那个小伙子有些立论是不难辩倒的，可是心累，吴祝国的声音都有些哽住了，他干笑了一声：你想想看，我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，在那种场合还有什么脸面挺身出来为五四讲话呢？所以这些年在外国，我总不愿意讲民国史。那次在加大提到五四，还是看见他们学生学潮闹得热闹，引起我的话题来，也不过是逗着他们玩玩，当笑话讲罢了。我们过去的光荣到底容易讲些，我可以毫不汗颜地对我的外国学生说，李唐王朝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、文化最灿烂的大帝国。就是这样，我在外国喊了几十年，有时也不禁好笑，觉得自己真是像唐玄宗的白发宫女，拼命在向外国人吹嘘天宝一世了。可是祝国，你写了那么多的著作。于教授几乎抗议地截断吴祝国的话：我写了几本书，唐代宰相的职权，唐末藩镇制度，我还写过一本小册子，叫《唐明皇的梨园子弟》，一共几十万字，都是空话呀。吴祝国摇着手喊道，然后他又冷笑了一声：那些书堆在图书馆里，大概只有修博士的美国学生才会去翻翻罢了。祝国，你的茶凉了，我给你去换一杯。于教授站起身来，吴祝国一把抓住他的手，抬起头望着他说道：新磊，我对你讲老实话，我写的那些书完全是为了应付美国大学，不出版著作， 他们便要解聘，不升级，所以隔两年我便挤出一本来。如果不必出版著作，我是一本也不会写的了。我给你去弄杯热茶来。余教授喃喃地重复道，他看见吴柱国那张文雅的脸上微微起着痉挛。他趁到客厅一角的岸边，将吴柱国那杯凉茶倒进痰盂里，重新沏上一杯龙井。他手捧着那只保暖杯，十分吃力地拐回到座位上去。他觉得他那只右腿坐久了越来越僵硬，一阵阵的麻痛从骨节里渗出来。他坐下后又禁不住用手去捏扎了一下。